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辰，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大家好，我是雨辰。今天呢其实我自己有点发烧啊，给大家录一个书评，如果今天语气没有那么兴奋啊，请大家谅解。今天呢我给大家录的节目呢是一个书评，然后这个书评呢是一部很好看的书，它也被拍成了美剧，叫做《权力的游戏》。我们这一部现在在讲的可能绝大多数内容会按照《权力游戏》拍的情节来讲，当然我们也会参考一些《冰与火之歌》里面的内容，但是可能蓝本我们是按照《权力的游戏》。为什么是按照《权力的游戏》呢？是因为这本书非常厚，如果你去看《冰与火之歌》那本书啊，就基本跟看哈利波特是一样的，是一个大部头，所以很多人可能没有时间看。看美剧呢可以最大限度的节省时间，所以我们就按照了一个通俗的版本，就是按一个版本比较完整的版本和一个通俗的版本里面，因为我们今天录的这个节目呢是给大众听的，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个通俗的版本。先讲讲我为什么选择推荐这部美剧或者这本书的一个推荐原因。首先是因为我个人认为这部美剧和这本书啊特别真实，真实是它的一个核心要素，没有所谓的主角光环，所以整本书啊和包括这部美剧呢，你可以完全按照商学院的教科书来分析，里面的内容呢对我们的甚至现实生活具有极大的参考意义。所以呢这部美剧啊，我个人认为它是其实本质上不传递任何三观，它只是传递事实，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事情也会照着这个美剧的发展来发展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呢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个人并不认为《权力的游戏》传递了什么三观，但我觉得后面现在几集已经有点奇怪了啊，就没有完全按照它之前的逻辑，但是至少我们现在分析的这一二三季来看，这个基本是其实并没有传递三观，只是传递的事实。所以如果你看了之后呢三观上有很大的冲击，不要感觉到奇怪，其实这个和现实给你的冲击我觉得会是一样的，基本没有非常大的区别。所以它本质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一个作品。所以其实我对大家的推荐呢，你是最好先别听我这个书评了，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美剧的话，先去看，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分析整个美剧内中的局势，边看的时候你边分析，然后呢看看剧情是否按照你的想法来发展，无论是符合还是不符合，那你看完了再过来听书评，我觉得收获会更大一点。因为是书评，我们既然讲呢就不得不涉及到很多剧透，这些剧透如果你自己先想了再揭开谜底，对你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程度深度啊都要比直接听我的书评要大得多。好了，那我们现在就默认你已经看过这本书和这个美剧了啊，我们现在来正式开始我们的书评。首先呢我们要讲一下，就是除了真实以外啊，我们选择这一个冰与火之歌以及权力的游戏这部美剧来分析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架构啊，就整个这个书的架构，它与我们现在的互联网的社会非常相似。冰与火之歌的架构呢参照了是英国的国内的一场内战，叫做玫瑰战争而写出来的。玫瑰战争呢先给大家做一个名词解释了，它就是英国有一个国王叫做爱德华三世，1327年到1377年在位的一个14世纪中世纪的一个国王，他的两只后裔，就是两个儿子啊，一个叫兰开斯特家族，一个叫约克家族，他们为了共同争夺英格兰的王位而发生的断断续续的内战，这个时间非常长，就这两大家族打来打去。玫瑰战争的这个特点啊，和今天互联网战争的特点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乱，特别乱。混乱中呢，这个强弱交替是非常迅速的，短短三四年可能一个家族就从原来一文不名变成声名显赫，又因为犯了一些错误，短短一两年可能就家破人亡，整个 家族都彻底完蛋了，就更别说这个势力本身就彻底完蛋了。所以强弱交替极为迅速，和互联网也非常类似啊。我们也知道，大家知道早期的这个门户网站新浪搜狐发展到今天都已经是完全完蛋了，而且我们经常也知道，就是很多就是曾经非常优秀的互联网公司也迅速破产，包括我们知道的黑莓啊、诺基亚啊这些巨头，非常快的被时代就淘汰了。而当时可能在新浪搜狐看起来都不算什么的腾讯、百度、阿里巴巴却迅速崛起。几年之间呢，你看现在小米、美团、今日头条、京东又迅速崛起，而百度呢又开始渐渐掉队了。所以它短时间内发展的这个速度非常快，从这个百团大战、 O2O 大战，你也看到基本上每过四五年呢，互联网也会爆发一场大的战争，而且这个战争的胜负啊会非常强的影响整体的格局，这个与玫瑰战争的特点也是非常类似的。而从这一点呢，因为它这个新旧交替速度特别快，强弱交替特别迅速，所以就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素材去分析一个人为什么变强，一个人为什么变弱，一个组织是怎么从声名显赫到彻底完蛋，这个过程中啊有大量的经验值得我们去参考。其实你看，不光中国的互联网是这样，美国的互联网是这样，从雅虎的衰落到谷歌 Facebook 的崛起，到今天 Snap 又开始挑战 Facebook 的霸权，都是这种我们可以看强弱交替十分迅速，大家轮流坐庄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啊，包括 Facebook 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自己也非常喜欢看权力的游戏，他甚至有逃了董事会不参加董事会，就是要为了追看权力的游戏这一部剧。所以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大家来看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这个书啊，这个美剧的名字我觉得起得好，最早的名字叫做《冰与火之歌》，听起来呢，乍一听你觉得是个魔幻小说，或者是一边代表冰一边代表火吧，啊，一场战争。其实当时它里面也有冰呢是指异鬼，这个火呢是指塔格里安家族的那个火，但是我个人认为没有完全反映出本质。它的本质啊其实就是权力的游戏，是这个大陆上的所有玩家，不管是谁，甚至包括一个老百姓，就是我们大家经常说，哎，那我平头老百姓，我说听大人物打仗有对我有啥意思呢？这个不是的。这个生活，首先一啊，你去了解权力世界的格局，首先对于权力世界你的老百姓也很重要，你要站错队了经常遭到杀身之祸。对于我们平常人呢去理解这个，对你了解真实世界，了解真实世界的发展都有非常大的好处啊。所以我觉得当然是对每个人都有很大好处的。他所有玩家呢围绕着整个制高点的权力进行博弈啊，就这个游戏互联网也是这样的。所以一开始呢，很多人对于游戏的理解，对于格局的制定，就决定了你的历史地位与你的属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的叫做啊，就是努力其实没什么用，最重要的是看战队啊，是不是啊？包括投资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的眼光啊，都是这个因素。就是实际上啊，其实很多努力啊，很多东西能起到的作用啊非常有限。对于格局的理解看法，对于现实的真真正正的理解啊，是决定很多事情的，可能甚至是唯一的一个决定因素啊。这个与互联网呢也高度类似，互联网也是格局决定一切。比如说电商早几年啊，为什么淘宝这么厉害，包括马云的崛起，其实马云做对了很多事情，其实也做错了很多事情，但是最重要的呢，就是他选择了做一个大的电商平台。你回头去看啊，03年左右起来的就是大大小小电商公司，如果是专注做垂直类电商的，肯定就没有阿里巴巴做的大嘛。所以其实呢，一开始格局上其实阿里巴巴就取胜了。我们一会儿会分析好几个案例，大家都可以看到最后我们导出的结论都是格局决定一切，甚至对游戏规则、对权力游戏的深刻理解决定一切。而且呢，这部美剧会让大家看出来上帝在判断圣地与否之时是十分残酷的，不会有任何的隐瞒，不会有任何的给你走个后门，不会。在格局上一旦犯了大错误，整个家族整个势力就会立刻完蛋， 这与玫瑰战争、互联网战争也是非常相似的。我们可以看看黑莓啊、诺基亚这些企业，其实也没有犯什么大错，就是在格局上犯了一两个核心的小错误，整个公司就彻底完蛋了。这当然也是我在马云湖畔大学教的啊。马云湖畔大学重点就是教我们如何去了解失败，因为这个世界上成功的案例太多，而且根本不重要，核心还是要知道失败，知道别人是怎么失败的，你就会如何去避免这些失败。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分析的蓝本啊，就是《权力游戏》的一到三季，我们就核心讲一个问题，讲《权力游戏》中呢一个非常大的家族，叫做史塔克家族，英文叫 Stark， 这个家族是如何失败的，而且从这个失败来看创业，甚至看人生。我个人也认为马云说的非常对，分析失败案例啊，要比分析成功案例对于一个人来说更有学习价值。下面呢，我们就将对整个权力游戏做一个介绍，因为我们防止有的人还是没看过，如果看过的人呢也当是一次温习了，但是如果没看过的人你就要被我剧透了啊。这个我们对大家先进行一个简短的剧透吧。其实权力游戏这部美剧呢，与我们大家以前啊可能没看过至少也耳闻能详的《三国演义》是非常类似的，基本就是几个势力一起争夺整个统治大陆的合法性。最早呢，这个土地呢是由一个叫坦格利安家族统治的，就 Targaryen 这个家族统治的，他们的徽章呢是龙啊，是一个会喷火的龙，他在这个大陆呢至少都统治了好几百年了啊，与我们就是这个《三国演义》开始的这个东汉王朝非常类似。然后东汉王朝呢，到王朝末年的时候就也是各种不顺，水逆吧，啊，运气不好，被下了降头了，啊，王朝就会出现很多问题。这个 Targaryen 这个家族也是到王朝后期啊，出了非常多的问题。有的呢，可能是国王本身的问题，比如说后来国王有的人呢，就精神不太正常。他最后一任国王被称为 Mad King， 是一个疯子，脑子有点问题。然后同时呢，其实他这个王朝本身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莫名其妙着了一场火，把好多人烧死了啊，把好多甚至王位继承人都烧死了，包括呢王位继承人啊，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帅的帅哥，也非常作死，反正干了非常多的得罪整个王朝花样作死吧，甚至可能你如果单纯作死，很多人在作死这条路上都很难打败他们啊，做了非常多作死的事情。总而言之呢，就王朝末年最后就出现大乱了，最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然后来拜拉席恩家族 Brassen 这个家族啊，就徽章是鹿，最后就推翻了龙族坦格利安家族的统治。此后呢，新继位的国王呢叫做罗伯拜拉席恩 Robert Baratheon， 这个人他在一场意外之后呢也去世了。但大家知道这个 Robert 这个国王他就是一个开国之君了，他去世之后很快就引发了五王大战，又是一场混战。这个与东汉末年呢三国归晋啊，我们叫大家知道三国最后统一的是晋朝嘛，但晋朝之后很快呢又爆发了八王之乱，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基本上早期的三季啊就集中于这个 Baratheon 这个国王，罗伯 Baratheon 这个国王呢，他的有一任首相叫做 John Arryn 去世之后，然后一直到五王之乱基本上尘埃落定，基本打到 80% 这个时间段嘛。但五王之战打到 80% 这个时间，我们就是以 Stark 家族的彻底覆灭而告终。这一段时间大概其实整个时间段也就是个几年时间，所以虽然看起来内容长有三季啊，但是它的其实真实时间是很短的，短短几年时间的一件事情。然后爆发的这个五王大战里面呢，其中呢有三个家族是争夺王位最激烈的，就是拜拉席恩、史塔克和兰尼斯特三个家族啊，他们都围绕这个争夺。所以这个所谓的五王大战其实也就三个，大家看所谓的八王之乱啊，其实最终啊其实也就是几个啊，几个人也并不是真的是八个王。 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讲一讲里面的，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核心案例，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是以史塔克家族的覆灭、崛起到覆灭，这个整个作为我们的整个这次书评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案例分析。那很多人就说，啊，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史塔克家族吧。史塔克家族呢，其实呢，在这个影片开始之时，它已经是整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权力游戏开始之时啊，我认为是最大的现有格局的既得利益者，就谁都没他强。首先实力来说，谁都没他强。从这个权力格局来说来，谁控制的权力都没他大。同时呢，他也是这个坦格利安王族被推翻之后啊，形成的新的统治秩序里面的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等一下我们会谈一谈，为何首先斯塔克家族能够变得这么牛呢？这个首先也得值得我们稍微说一下，他不可能一出生就变得这么牛嘛。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啊，原因很多，但是核心原因呢，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就是当时去推翻和挑战坦格利安家族秩序的挑头之人，他们最早挑头来去挑战坦格利安家族的。他们这个家族对此呢，死的人最多，大家如果熟悉的话，就会知道他们的父亲是他们第一王位的顺序的继承人，包括后来这个 Ed Stark 的姐姐，全部啊都死在了反抗坦格利安家族整个过程中。但有的是自愿的，有的人是非自愿的啊，有的人甚至就是坦格利安家族继承人的啊这个情人，但总而言之都死了，死的人最多，出的力最大。然后呢，与皇帝的关系也最近。这个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格局后来形成之后呢，他们这个皇帝叫做 Robert Baratheon， 叫罗伯·拜拉席恩，他是篡夺者战争的胜利者，当然后来也当上皇上了。他最铁的哥们儿，拜把兄弟，就是这个啊，我们经常戏称为的叫乃德，就是英文叫 Ed Stark， 那我们就一般把它简称为乃德了啊，就是乃德同学啊，乃德同学就是。这个皇帝的拜把兄弟。其实呢，这个战后啊，经常我们这个战当是指篡夺者战争啊，就推翻塔格里安家族的这个战争。战后呢，其实基本上形成的四大家族势力最大，因为这四大家族呢是最早联合反抗 Mad King， 就是塔格里安家族了。哪四大家族呢？分别是拜拉席恩家族、艾琳家族、Stark 家族和塔里家族。这四个家族天然因为这个反抗蜂王这个统治的事情啊，所以他们天然是结盟的，势力是最大的。后面呢，出场的这个包括莱尼斯特家族啊，包括我们知道的玫瑰家族啊，甚至多恩啊，这些要不然呢是很后期的时候才加入到反抗蜂王的战斗中。有的甚至是顽抗到底，就是一直是腐朽势力的帮凶，包括兰尼斯特家族其实一直呢也都是帮皇上的，然后后来是实在是发现皇上根本就撑不住场子了，然后就反戈一击把皇上给宰了，献城投降啊。所以呢，拜拉席恩家族、艾琳家族、斯塔克家族和塔里家族呢，在这场战争之后也就是合法性最强，也是最早反抗蜂王，所以他们合法性最强，就像我刚才讲的，死的人最多，出的意义最大，和皇帝的关系也最近啊，所以是皇亲国戚。这四大家族的统治啊，基本上确立了现有的这个统治格局。而 Stark 家族里，在这些家族里面又是最牛的。为什么最牛呢？为什么不是艾琳家族跟塔里家族呢？是因为呢 ，Aaron 和塔里啊，他基本是保卫、捍卫 Stark 家族的。我等一下会 给大家讲这个关系。然后呢，这个皇帝所在的这个家族呢，这个拜拉席恩家族为什么呢？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不够团结。皇帝这个拜拉席恩家族啊，并没有我们经常讲的紧密围绕在以谁谁谁为中心的拜拉席恩家族周围，尤其在皇帝一死的时候出了很大的问题。这个并不像这个 Stark 家族啊，最早有乃德啊，乃德死了之后有 Rob，始终他的这个继承人顺位已经是非常顺利的，所以呢，拜拉席恩家族最大的问题是不够团结。虽然他继承了王位，但是不够团结。在拜拉席恩 第一个继承人叫 Roy Baratheon， 他同时当然也是开国皇帝了，白拉辛家族的开国皇帝。统治时期 Stark 家族的势力呢达到了顶峰，基本上跟今天的互联网公司 BAT 水准差不多了啊，而且不是百度啊，我们的实力至少是阿里巴巴。他一共有几大优势呢？我个人总结一共有七大优势。第一，首先他统领北境，就整个帝国的北部全都归他统治。大家也知道，大家如果看一下地图知道，这个北境应该是整个地图地盘最大的，人也最多。然后呢，他的这个统治力啊，自治非常强，基本是唐代的藩镇，就他的这个所有的领主都是效忠他而不是效忠皇上的，所以呢和藩镇非常类似，自主权非常高。其二呢，这个乃德啊，就是皇帝的拜把子兄弟，关系好的就跟刘关张一样，皇帝要不是有亲儿子，我感觉恨不得把皇位都传给他啊。后来大家也知道，其实皇帝死了之后一开始就是想把摄政王的位置传给他的，想让他统治整个帝国。然后这个乃德的这个姐姐呢，她也是皇帝的一生挚爱，甚至皇帝当时打这个篡夺者但战争的核心原因就是因为她姐姐，就是经常我们所谓说的后台硬啊啊，就是这样的。然后呢艾德呢在后期，其实这个 Baratheon 统治时期啊，后来他都当了首相，他也是这个 Hand of King， 是国王之首，是首相。同时他的女儿呢也被皇帝许给了皇上的第一顺位的王位继承人，就是未来的皇后。然后这个乃德的老婆啊叫 Catherine Tully， 就大家可以看这是塔利家族的，所以他这个就是他与他的这个盟友塔利家族的一个基本联姻的核心啊，所以他们实际上相当于控制了塔利家族，某种程度上算是控制了一个京东吧。后来大家可以看到，后来爆发战争的时候，这个塔利家族也是站在乃德他们这一边的。同时呢 ，Catherine 的妹妹，就是这个 Ed 这个老婆的妹妹呢，嫁给了 John Arryn。John Arryn 同时也是乃德的养父。这个人是谁呢？是上一任首相，也是整个艾琳家族的老大，管事儿的。所以艾琳家族呢，也是相当于这个 Stark 家族的盟友，嗯啊，所以到这里我觉得基本上又算是控制了一个骑虎360。所以你想啊，前三季基本是讲一个如此之大的巨头，像阿里巴巴一样的巨头，为什么在非常短的基本一年时间内迅速土崩瓦解了，就在地图上基本被抹去了，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啊？其实我觉得我都想知道啊，看来我都想知道。我觉得好好学习太有说明意义了。我个人认为啊，核心瓦解、土崩瓦解的第一个原因是这个整个 Stark 家族对很多他们家族安身立命的很多东西的理解是有偏差和错误的。一个最重要的呢，就是对荣誉、道德、正义和信仰的理解是错误的。这整个 Stark 家族啊，他们都是认为是荣誉高于一切，而他们呢却对荣誉的理解是错误的。那你想想这有多恐怖，你们家族所认为的最重要的东西，你却对他理解根本意义上都是错误的，那不会带来灭顶之灾吗？当然会啊。就比如说我雨辰，我是做移动互联网的，我对移动互联网的理解是错误的，那你说这公司不是灭顶之灾吗？对吧？你做什么你对什么的理解是错误的，那不见了鬼。那怎么错呢？我认为主要是两点错。第一呢， Stark 家族对荣誉的理解啊，他所认为的荣誉呢是对等的，就是没有大荣誉和小荣誉之分。而且 Stark 家族呢经常会做出为了小荣誉而损害大荣誉的事情，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为了小节而失大义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生活中不可能你随时随地很多事情你都可以做得圆满的，就是既兼顾了大义又兼顾了小节，这是往往是很难的。现实生活往往你需要在大义和小节中进行选择的，而 Stark 家族不了解，他不区分啊，荣誉对这个东西不进行区分，就大荣誉和小荣誉他不进行区分，而且往往为了小荣誉 损害了大荣誉。等一下我会讲一个个具体的实例，他们是怎么样损害他们荣誉的。第二个呢，他们对荣誉、正义、信仰和上帝的理解有一个巨大的偏差。我先讲正确的理解是什么样的。正义、信仰、荣誉和上帝啊，是我们用来捍卫的，而不是捍卫我们的。一定要明白这一点。荣誉、正义、信仰、上帝并不会给我们带来行动的优势，而且这些东西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奢侈品，需要我们用大量的资源和物质去捍卫它。所以荣誉、正义、信仰、情怀本质是一种巨大的消耗品，一定要明白啊。经常以前这个其实甚至不光是 Ned Stark 会有这个问题，以前啊，我们也看过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啊，就很多十字军说，哎，我们怎么的，我们不是都是捍卫上帝的吗？上帝不是很屌的吗？那我们为什么打不赢伊斯兰教徒呢？是吧？为什么老失败呢？啊，回去问主教，主教骂他们的也是我刚才讲的这话，只不过他骂的会更加难听。上帝本身就是你用来捍卫的，你都能指望说啊，到战场上我睡觉，上帝帮我把敌军都给消灭了，我躺营房里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敌人都死了，上帝干的，啊，本来你的行为是去捍卫上帝的。你不要想用信仰去捍卫你自己，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对信仰和荣誉的巨大亵渎。说我睡觉啊，让信仰来干，我还希望 take advantage， 就是让信仰，哎，给我带来一些优势，我占点便宜。这种本质上，就是对信仰的一个重大的理解错误。好，那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复习一下，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荣誉有大荣誉和小荣誉之分，我们千万不能因小节而弃大义。第二个问题就是，荣誉永远是你用来捍卫的，而不是用来捍卫你的。这两点，我们先讲第一点。Stark 啊，大家如果看过这个剧集中，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呢，当了 Hand of King 之后，当了首相之后啊，他去调查这个国家法定王位继承人的血统问题。就是皇帝有俩儿子，这俩儿子要继承皇位了，他怀疑这俩孩子呢不是皇帝亲生的，而且组织了像中纪委一样的调查组去调查这个问题。你也知道这个事儿，那在封建王朝，我们前面其实大家如果熟悉的话，听过我的课的人，我们专门有一章讲以前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bout sex 的啊，就是这个世界上，就是尤其传统社会，所有事情都跟性是相关的。这个而且尤其是这个性中最敏感的，就是关于权力的问题。王位继承人能不能顺利继承王位，难道是单单王位继承人自己的事儿吗？他背后有非常多的家族利益在后面。其实这个王位继承人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兰尼斯特家族啊，他是兰尼斯特家族力挺的继承人，同时他也是皇帝选的指定的法定继承人啊。这时候艾德斯塔克，你去组织调查组调查他，你不是找死吗？这件事情，而且他还怀疑就是皇帝的老婆给皇帝戴了绿帽子，他要指出这个事情。首先，调查通奸问题，调查皇帝的继承人呢，这件事情本质上等同于向兰尼斯特家族开战，而当时的整个国家根本经不起与兰尼斯特家族闹翻的代价。所以呢，其实啊，我相信大家看剧集的时候，其实大家说不定都知道，皇帝说不定知道自己已经被戴了绿帽子，皇帝都没有表态，你天天调查，这不是作死吗？一是作死，二是因小节失了大义。皇帝有没有被戴绿帽子？皇帝的继承人是不是皇帝生的？虽然重要，但这是小节。大义是什么呢？是这个国家要统一啊，苍生百姓要生存啊。包括皇帝自己的江山也要做下去啊， 你不能把这件事情变成一场全国范围的内战，这个是大义问题。结果这个 Stark 不管啊，这个 Ned Stark 不管啊，一定要调查，调查到与这个 Lannister 家族闹翻甚至开战也在所不惜，至少他们是按照这个剧情去推进的。在这里面我们看不到任何 discretion 啊，就是审慎以及啊，对这个事情他甚至连皇帝的 discretion 都没有给，就给皇帝一定的自主权都没有，他也跟基本上没跟皇帝商量过，因为他怕这个事儿给皇帝知道，皇帝会很生气，因为自己被戴绿帽子嘛，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吧。但是我觉得做出不理智行为的人恰恰是他，我甚至觉得皇帝知道了，皇帝都不会怎么样啊，因为皇帝也都清楚这些事情本身并没有表面看起来的这么简单，背后的水太深了。这是第一个所谓的因小节失大义的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就是皇帝死了已经，这时候呢，对于 Ned Stark 来说最重要的，这时候因为他已经把兰尼斯特家族这个调查的非常透彻了，这时候他最应该做的就是立刻发动政变，控制新的皇帝继承人，把兰尼斯特家族人都关起来。这时候他也没做，他跑过去跟兰尼斯特家族的这个皇后叫 Cersei Lannister。他说我知道你们犯了很大的罪啊，你给皇帝戴了绿帽，皇帝的这个继承人根本就不是他生的，但是我呢不能伤害妇孺，所以我给你两天时间，你赶紧走吧。这不是公然向兰尼斯特家族宣战吗？而且最大的问题，他宣战了他还没做好作战的准备，结果兰尼斯特家族率先发动政变，反而把他给抓了，这不是作死吗？而且这个地方你要想懂得一点啊，这又是为小节而弃大义。所谓的小节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能残害妇孺，说老如果是女人和小孩我都不可以把她关起来啊！你这不是妇人之仁吗？你因为这个小节而失了大义，大义是什么？这个皇帝把国家托付给你，大家知道就他临终的时候啊，皇帝是把国家托付给 Ned 的，让他好好去管理这个国家，不要引发大乱。皇帝把他的继承人和皇帝把整个国家托付给你，你却因为这样的小节自己先被抓起来了，这不是弃皇帝的嘱托与整个国家的权利于不顾吗？啊，结果当然大家也知道，酿成大祸，基本上就是 Ned 最后这个错误一犯，整个王国爆发武王之乱已经不可避免了啊。当然如果他不犯第一个错误，整个国家就不会到崩溃的边缘，他不犯第二个错误，整个国家就不会崩溃，所以连犯两个错误也是很难得啊。讲完他的儿子呢，我们讲啊，讲完 Ned Stark 之后啊，我们讲讲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叫 Rob Stark， 叫罗伯史塔克，这个人物啊也跟他爸一样啊，很容易犯为了小节而失大义的。比如说一个很著名的错误呢，就是当时他们要争取一个诸侯支持他们，叫 Water Frey， Frey 家族。然后呢 Frey 家族呢说好，可以，我可以支持你，但是有个条件，就是你必须娶我一个女儿当你的王后。你不是国王吗？你娶了我的女儿当你的王后，那我们不就一家人了吗？我可以帮助你。结果这个 Rob 都同意了，说好，没问题。然后人家呢也就都帮他了，把军队都给他帮他。然后结果他呢就遇到了一个他喜欢的女人，他就悔婚了，说我不娶了，不娶行吗，哥们儿，不娶了。这是开玩笑，大家也知道，诸侯间的这个联姻呢、是非常重大的事情。这不仅仅是一个你喜不喜欢这个女人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和战略抉择。娶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的确是很正确的啊。我们也一直鼓励爱情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也是小节。而为此破坏了你和诸侯的联姻，破坏了这个很多东西，这个是大义。 作为 Stark 家族当时的因为他爹已经被人砍了头了，被抓了，后来就被头都被砍了，你爹已经被砍了头了，你作为整个家族的家长，肩负着整个北境所有诸侯的责任，你能为追求伟大的爱情直接就悔婚了，不娶了，这种我们也只能说是有钱任性啊，如此任性是得他爸真传的啊，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为小节而失大义的一个特征。结果我们也知道啊，这个错误犯了之后，也基本上就把斯塔克家族推进了万劫不复之地。因为呢，后来呢，这个 Walder Frey 说：“行，那行，那你不娶了。”如果就是这个 Rob 后来又去求人家 Walder Frey 帮他忙，那 Walder Frey 说：“那你上次我想嫁给女儿给你，你都悔婚了。”那实在不行，这一次你就选你们其中一个领主的继承人跟我的一个女儿结婚，那也行。结果呢，他就许配了他的一个领主，娶了 Walder Frey 的一个女儿，然后他们就举行了一个婚礼在 Walder Frey 的城堡里面。然后谁知道这只是 Walder Frey 放出一个诱饵。 Walder Frey 家族啊，早已经投降了 Lannister 家族了，所以就所有人 Stark 家族人进去开会的时候， Walder Frey 就命令帐外藏有刀斧手数百名直接冲进去，在婚宴的现场把所有 Stark 家族人全杀了。所以你也可以知道，就是悔婚给整个 Stark 家族基本上是带来了灭顶之灾。而我们可以看啊，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率先讲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分不清荣誉。家族崇尚荣誉，但什么是大荣誉，什么是小荣誉，什么是大义，什么是小节，分不清楚，屡屡犯这种错误。而且这种错误基本上犯一次就不会再有任何可以挽回的余地了啊，对方是不会告诉你的，不会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所以呢，这个 Ned 和他的这个儿子 Rob， 我们觉得最大的问题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没有正确理解对他们家族最重要的东西，荣誉啊。而荣誉是两点，第一点是荣誉分大荣誉和小荣誉，一定要懂得如何去捍卫大荣誉而放弃小荣誉。同时呢，第二点就是我们永远知道荣誉是拿来捍卫的，不是用来捍卫你的。因为 Ned 整一部剧啊也在反复强调，就是我是那个正直的人啊，你们都是小人，我是那个白莲花，我是正直的，并且非常喜欢用这个正直去指责别人啊。你知道正直它是个品格，是你可以彰显的一种品格，但是你要用你的实际行为去捍卫这个品格。但是 Ned 没有做任何的手法去捍卫这个品格，最后落得身首异处啊，被人砍了头了，我觉得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最好的注解。这三个问题基本上把家族推进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